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特别跟大家谈到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面常常遇见到的难题。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难题呢，就是有关于创世纪的可靠性。到底创世纪那么久远的事情，甚至好像是人类还没有历史之前发生的事情，它的可靠性是在哪里呢？我们在这边先要讲到，任何人想要用科学的方法要来做证明呢，最后都还是有它的一些的限制跟缺陷的。可是我们信靠真神耶稣基督对于创造的可靠性所讲到的话，可能是我们最后最后所注意到的那个最有权威的话语。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好多有关于耶稣基督对于创造创世纪里面这些事情的一些评论跟话语，这些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好比说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里面讲到，上帝从起初创造天地万有。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上帝从起初造人设立了婚姻的制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里面特别讲到，义人亚伯他献上的礼物被上帝所悦纳。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讲到挪亚跟罗德的事情，那个时候人又嫁又娶，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一样，但是不晓得呢，上帝的审判就已经临到了人类。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证明耶稣基督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乃是真神。但这里呢，也间接的讲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亚伯拉罕这个历史故事真实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割礼的来历，这是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亚伯拉罕给他的全家的男丁都行割礼，成为他们跟上帝之间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再一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跟二十二章里面都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乃是以色列人的先祖，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里面特别讲到的。所以耶稣把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所有这些的重要的事件人物通都给予了很清楚的一个印证。第二个常常被人提出来的难题呢，就是我们特别进入到了第二十世纪以后讲到创造与进化。有些人说这个宇宙是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呢也是从猴子变成的，但是圣经里面呢却讲到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给人类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人不是从其他动物来变成的。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讲到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圣经里面记载人的信仰其实跟科学的记载呢，科学的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就是我们今天在做任何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有人把它称作古今一致说。这讲的说我不管做任何的研究，我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之下，一定的温度湿度营养分等等，我不管是在北京做，我是在华盛顿 DC 做，还是我是在喜马拉雅山做，我在从前这样做，我在现在这样做，我过了二十年，我过了两百年，我在同样条件之下得出来的结果必须是一样，这个叫做古今一致。这是讲说这些实验的可验证性。可是我们必须说明呢，上帝的创造或者说有些人讲大爆炸的理论，那些都是一次过发生就不再重复的，所以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验证的话，它有它先天的一个限制，不能够完全的相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的创造，第二章也要讲到上帝的创造，这是不是两份不同的记录？特别是有人就指出来了，他说你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那边就讲到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里面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似乎给人一个印象 是人类受造之后才有田地的菜蔬、树上的果木等等。可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却是先讲到神已经造了天地，有了这些植物，然后再有动物，然后最后呢才有人类，这个不是矛盾吗？我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来说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是整个上帝创造的次序，这是没有错的，那里面也显示出来上帝创造的智慧。因为呢，先要有光，有暗，有陆地，有海洋，然后呢才会有植物的产生，才会有所有动物的产生，然后呢才会有人类。这个是在所有的自然的解释当中是最合理一种解释的方式。但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呢，重点是在人类堕落犯罪受审判的情况之下，野地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些呢，其实都是讲到人类堕落犯罪被上帝刑罚的情况。圣经创世纪里面什么时候讲到有这个荆棘蒺藜的产生呢？是地受到人类的牵连被神诅咒之后。这个地什么时候有雨降在地上呢？这是在洪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伊甸园是有四道河流来滋润它，不需要有天上降雨。这是人类犯罪上帝用洪水来毁灭的时候所有的现象。也没有人耕地，原本上帝是把人造好之后就放在东方的伊甸园，人只要按时候去采摘树上的果实就好了，不需要耕地。人什么时候需要耕地呢？是当亚当夏娃被上帝赶逐离开了伊甸园，他们才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地呢为他们长出五谷来，这个时候人才需要去耕地。所以这里面提到几件事情呢，都是指到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的情况。但是圣经里面呢，先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再讲到说人类的受造。第四个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六日的解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是一日，这也是圣经里面这个日这个字呢最基本的解释。可是也有很多人就提出来，我们今天对于地质学的研究，这个整个宇宙的年日呢是很久很久的，地球的话呢，或者讲太阳系也有46亿年了，那这怎么样子跟圣经里面的能够调和呢？有些人用地质学一个长的时期来说明每一天，但终究还是有它的困难。或者有些人讲说，这是用一个诗歌题材，一个象征性的讲法，或者上帝用六天来启示给摩西，上帝每一天他创造的情况是如何。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到创世纪第一章，它是用一个历史的笔法来描写，是一个散文体，它并不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今天还必须要存着谦卑的心，在上帝面前呢等候更多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明确的证据，我们对这些的解释呢才会更加的清楚明白。第五个常常被提出来的，就是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来作为自己的妻子。这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常常被人提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边的神的儿子是指谁。大概最古老的讲法呢，就是讲这些神的儿子呢就是天使。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就是七十四译本，就把这个地方呢神的儿子啊就翻译成为天使。可是呢，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边明明讲到，这些天使呢他们不嫁也不娶，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指着天使来说的。当然以前也有一些人就讲到说，就是因为天使不嫁也不娶，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呢，他们娶了人间的女子为妻呢，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不过这样子看起来呢，圣经里面并没有那样子清楚的一个证明。第二个呢，就是有人讲到这些神的儿子呢指到就是在地上的一些的君王贵胄，他们是帝王，就是我们称作龙种， 他们娶了人的女子结合呢，就生出特别不一样的人出来。可是我们看看今天在世界上面，有好多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也有君王，也有王子，也有王妃等等，好像看起来呢，跟我们一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所以这样的讲法呢，也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第三种的讲法呢，这边讲到神的儿子呢，就是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到，指到是赛特的后裔，就是亚当、赛特、以诺士这个后裔，他们都是敬虔爱上帝的，遵从神的律法的。而人的女子呢，指到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啊，该隐的后代，他们人很聪明，有很多的活动，可是呢不遵从神，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创世纪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刚好接在这两段经文的后面。上帝的心意呢，就不希望敬虔爱上帝的子民跟不敬虔爱上帝离开神的这些人中间有任何混杂。这可能是根据创世纪的上下文呢最好的一个解释。在第三节那边讲到，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要怎么样解释这个120年呢？马丁路德的时候曾经尝试解释这120年，这是讲到说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恩典的期限。人类昼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可是呢给人还有120年的一个恩典的期限。上帝在挪亚500岁的时候就告诉他要去造方舟，到挪亚600岁的时候呢，洪水就出来了，就毁灭全地了。这个中间相差的是100年。那这样子怎么样来解释这个120年呢？但是马丁路德呢在接下来解释，因为人的罪恶太大，上帝就把这个恩典的期限就缩短了。因为上帝说人因为罪恶的缘故，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这或许呢是一个好的解释。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边讲到是120年呢，或许是讲到上帝让人的寿命最多可以到120岁。在这洪水之前，有一些人寿命非常的长，好像是马努沙拉活到969岁。但是洪水之后的话呢，人类的寿命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生命记的34章那边讲到，就是摩西活到了120岁，他的眼目也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可是呢他满了120岁生日，上帝呢就把他接走了。好像上帝就是给人类呢有了一个限定，就是活到120岁。这边在讲到有伟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伟人呢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巨人，其实是一本呢确实是这样翻译的，在英文里面把它翻译作 Nephilim， 反而只是用音来翻译 Nephilim 啊，它在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啊是讲到坠落下来或者倒下来，所以我的翻译呢反而是把它翻译成为是一些堕落的人，而不是人讲到说那些的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名的话呢，不是讲到说好的名，而是讲到他们的坏的名。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边呢，再有一个我们看到的难题啊，就是讲到说上帝后悔了。上帝难道跟人一样会做错事情要后悔吗？圣经里面有两个字都被翻译成为后悔，但这两个字呢，一个是专门用在讲神的，另外一个是专门讲到人的部分。讲到人的后悔呢，就是我做错事情了，我对不起上帝，我对不起人，所以我就懊悔。拉哈姆这个字哦，翻译成为上帝的后悔呢，更是讲到上帝为人感到伤心，为人感到叹息。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几次讲到当人的罪恶显出来，上帝就后悔，可是呢也有人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要后悔，那是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善待这些已经悔改归向神的人。我们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遭了金牛犊，惹上帝发怒，上帝要把以色列人通路给灭掉。摩西听到了，就向上帝来恳求，上帝啊， 求你不要灭绝他们，求你后悔不降你所说的那个灾祸，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可以存活。摩西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抓住了这个秘诀，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或者对待罪人的方法。当罪人犯罪，上帝要刑罚，但是当罪人悔改归向神，上帝呢却要赦免。在撒母耳记上15章也是一样讲到，上帝说他后悔拣选扫罗做王，上帝为他感到非常的伤心。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先知约拿。约拿呢，可以说是从古到今啊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宣教士。你看他来到尼尼微城，那个城里面啊，单单还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这些的孩童呢，就至少有十几万，全城的人更不晓得有几十万上百万。约拿到那边去宣讲上帝的信息，才不过三天，全城的人通通都悔改归向神。这个时候上帝要赦免他们，上帝要拯救他们。可是先知约拿呢，可能是因为民族的狭隘的感情，因为他们是跟以色列人彼此为世仇的，他就不愿意看到这些尼尼微人悔改归向神，他甚至跟上帝顶撞。可是上帝呢，就特别告诉给约拿，约拿，你要明白，这个城里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还有那么多人，他们的灵魂都宝贵，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边讲到上帝的后悔，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提到，都是讲到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悔改，让他们不至于灭绝。这是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难题呢，这是讲到洪水的范围。一个呢是讲到这个洪水是指的全球性的，一个是讲到是地区性的，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洪水啊是属于全人类性的。如果这个洪水是全球性的，整个地球通通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后来这个水退到哪里去呢？再有，这个世界上面还是有一些地方找不出任何曾经有过水的痕迹，比如说在澳洲的中部，有些地方呢就完全没有水。如果是讲地区性的话呢，圣经上面事实上讲到说，天下的高山都被水淹没了，人类通通都被水给毁灭了，那怎么样解释它呢？所以可能最好的解释啊，上帝主要针对的呢就是全人类，全人类都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的洪水呢就是要把这些人类通通都给灭掉。所以我讲到这个洪水的范围的话呢，应该是指到全人类性。创世纪第九章里面呢讲到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他们就筑坛献祭给耶和华，这是人得救之后自然应该有的表现，就是敬拜上帝。挪亚他做起农夫来了，他喝醉酒了，赤身露体躺在那个地方，他的小儿子看到了，出去告诉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呢就倒退着进去，把衣服盖在他们父亲的身上，遮蔽了他的身体的羞耻。在这里呢，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挪亚醒了以后呢，他就诅咒他的小儿子，但是呢他讲到是迦南当受诅咒，要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然后后面呢又在讲到说迦南要做闪的奴仆，迦南呢要做雅弗的奴仆。这个在解经上面呢曾经造成一些的误会，我在这边要说明一下。挪亚醒了酒以后所讲到的，从创世纪九章的24节到第28节呢，里面其实是两个段落。第25节呢是一个直说语气，是挪亚站在先知的地位，讲到他的小儿子，小儿子的儿子迦南将来必定要受到的诅咒，地位要非常的卑微，他要做奴仆的奴仆。可是呢第26节那边呢开始啊，却是讲到挪亚的祷告，他恳求上帝要赐福保护这个迦南， 让他仍然在上帝的恩典赐福的当中。所以那里呢，他就讲到耶和华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就是当上帝赐福给闪的时候，迦南也可以得着一点点的福气。再有呢，27节讲到愿神使亚弗扩张，其实在原来文字里面是愿神使他自己扩张，让迦南也做他的奴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不是要迦南被咒诅完全被弃绝，反而是要能够在上帝的恩典赐福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把这几个难题啊放在大家的中间，让大家对圣经能够有更深更深的认识。